都是用砖来做的，没有石，没有天然的石头的，都是泥土。那么这个是米索波达米亚的特点。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呢，这个马代的公主呢就嫁给巴比伦王。那么因为马代呢就是在伊拉克的北边，是一块山地，那那里很多很多山，有山有水，所以这个皇后呢嫁到巴比伦，她很想嫁，因为在巴比伦你看不见山，看不见水，所以后来巴比伦王为了安慰她，为了叫她免去这个思乡之苦，所以呢就在巴比伦就盖了一个空中花园。那空中花园到现在在建筑上还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，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。它用一个假山，然后真的在空中就有一个花园，那么就可以叫这个皇后不再想家。那么你这海山呢，到现在它一直是想，这个巴比伦城已经盖好了，它是想两个东西要恢复的，一个是巴别塔，还有一个就是空中花园。它悬赏全世界的工程师、建筑师，怎么样能够把水弄上去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太多的，没有多少的结果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那一带就是伊拉克的北边，那就是那一带就是马代的成因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些人就是我们读报纸的所谓库德族人，就是这一帮人，马代人就是库德族人，库德族人就是马代人。所以呢，这些你看见吗？很有意思。这个他们本来在哪里呢？他们本来是在什么地方？他们本来是在这个撒玛利亚，结果呢，整个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把他们挪走了，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。整个耶路撒冷，整个迦南地两棵树，一棵是以色列树，还有一个加，还有一个犹大树。以色列树呢，就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，神就这样连根拔起，然后一下子把它送到哪里？送到遥远的哈伯河边，还有马代人的城邑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亚述国，那就到那一带去，伊拉克、伊朗，还有土耳其那一带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连根就把它拔到那里去。所以整个这个撒玛利亚掏空了，完全掏空了。那么拿什么东西填满他们呢？所以呢，你再读24节，17章24节，亚述王呢就从巴比伦、古他、亚瓦、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来了，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，代替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，住在其中。你看见吗？现在亚述王呢，从巴比伦、古他，反正那一带地方根本都是拜邦人，十足拜偶像的人，就把这些人呢安置在撒玛利亚许多的城，然后呢代替以色列人，然后他们得了撒玛利亚，就住在里面。那这个时候，这个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。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和他们来往？他们根本是拜邦人。就是外邦人来讲，那么我们要记得，他们认为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，那根本不行的。不过呢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他们刚刚来的时候，因为不认识，他们因为这个，他们不敬畏神嘛，所以呢，圣经你看25节啊，他们才住在那里就不敬畏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呢就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，咬死了一些人。那我们要知道，现在以色列没有狮子，所以你到了以色列不必害怕，没有狮子现在。但那个时候有狮子，所以的确有狮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迦南这块地啊，是在欧洲、亚洲跟非洲的交界的地方，所以呢，那个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小影，所有这三洲的动物那里都有。你如果读整个历史，现在不过到了一段时间没有了，那是可能的。但是呢，你就是历史来讲，就是整个那个地理的位置来讲，都有的。那么结果呢，神就让狮子进到他们中间，咬死了有些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觉得就麻烦了。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有人就告诉亚述王说：“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啊，不知道那地之神的规矩。”所以那神呢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他们。所以27节，亚述王就吩咐说，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，使他住在那里，将那地之神的规矩指教那些。那么好了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有意思，就是说那个祭司啊， 个祭司呢是真正被裸的，他是认识神的，他对于这个耶路撒冷，对于耶路撒冷就是对于神原来的旨意他有认识的，所以他去了以后呢，他就开始教导他们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这个是王派去的，所以他们这些人去都要听他的话。那么一面呢，他们害怕神，因为怕他们再被狮子咬，所以呢他们敬畏神，但同时呢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神，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不光是外邦人，但有一件很有意思的，就是说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夫人说，她说我们敬拜在这座山，你们的敬拜在耶路撒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证明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是完全的外邦人，如果完全的外邦人，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件事。但是呢，他认为说应该在这座山敬拜神。那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祭司呢是被裸去的，被裸去的这个祭司呢本来就是在以色列国那里做祭司的，本来就已经把神的旨意妥协，就他本来就是妥协了的。但是现在一面又把圣经给他们，一面又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们，所以完全是个混合的东西，完全是说难听也是不伦不类的。你不能说一点没有真理，有，因为的的确确你看从被裸的里面把一个祭司送回去教导他们，所以连这些外邦人，那外邦人他你知道有的人呢，在雅典就这样，雅典呢他们怕神的，他们敬畏神的，他怕得不得了，所以他们觉得有一个办法，就什么神都不拜最安全，什么神都拜最安全，什么神都拜，什么神都不得罪，那么这个就最好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这个在什么呢，在这个撒加利亚，在撒玛利亚的那个特点是什么呢，就是有一度他们什么神都不拜，包括真神在里面都不拜，但是还有他们自己。所以这个就说出了撒玛利亚的来源，就是撒玛利亚的来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么到了那时候呢，他们也懂得一些，所以和主耶稣谈宗教，他说为什么你们坐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坐在这座山上。但后来我们就说不在耶路撒冷，也不在这座山上，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的来拜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了这些圣经以后，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人不来往，因为基本上来说他们是外邦人，那么以色列当然不和外邦人，这是对他们来讲是天经地义的。所以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被弃，在这社会里被弃绝，但这块地呢在整个迦南地可以说是被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当这个撒玛利亚人变成混杂的撒玛利亚人的时候，在这个以前神已经做了一件事，神已经把他的儿女放弃，神已经让十个支派已经把他们抛到很遥远的地方，而且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叫失落的十个支派，到哪里都不知道。所以后来有一度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英国人呢就是十个支派里面的其中的一个。那么当然有很多人这样讲吧，因为到现在人不知道那个十个支派流落到哪里去了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后来南国啊，就是说犹大国，他们也被掳，但是70年以后他们回来，他们被震过了以后，那个树也是震到巴比伦，结果巴比伦70年以后他们还是回来的，但是北边的以色列国再也没回来了。不过有一个好消息，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以后，那么这两部分呢要结成一根杖，他们还是要回来，所以这个是很稀奇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我们主那个时候，你知道和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，是最早漂流的以色列人，最早动荡不安，最早被人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，这些人已经散到全世界各地去，我们不知道到哪里，到在那些地方。所以也许其中有的人是库德族人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有的人可能我们不晓得。 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关于十个支派的谜，没有人能够解开。有很多人有很多猜测，但是没有一个是准确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被抛到遥远的地方，好像一个树一样连根拔起，抛到遥远的地方，证明什么？证明神弃绝他们，证明神离弃他们。但是年幼的时候呢，神娶过他们。我们好不好再看这以赛亚书54章？以赛亚书54章的这一段话，不光是用在北国的以色列人，也同样用在南国的犹大人，是一样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以赛亚书54章第6节：耶和华召你，如召被离弃、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经过了1900年前，神已经把他们放弃了。那现在我们可以用在犹大国也是一样的。那么现在耶和华召你，那就是说神把他们从各地把他们召回，什么？召回以色列。所以我们叫以色列1948年他们就回来了，因为神把他们召回来的嘛。所以他说耶和华召你，如召被离弃、心中忧伤的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些凡是到遥远地方的，那这些呢，他们是被离弃，但他们心中忧伤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。如果你不看撒玛利亚人，后来你光看撒玛利亚，现在有这些撒玛利亚，你看见撒玛利亚妇人，你只要看见她背后，就是代表一个故事，代表说在7200年的时候，722年以公元前，神已经把他们，就神已经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地方去了，被完全挪到亚述的地方去。然后呢，他们有家归不得，因为同时他们把一些外邦人就移民移到他们自己的故乡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怎么形容这个他们的感觉，那就是耶和华召你，如召被遗弃、心中忧伤的妻。当等到我们的主最后回来，主回来以前，这个两个地要结成一个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你怎么解释为什么神把他们抛弃？当然神把他们抛弃，因为他们得罪神。你记不记得他们后来说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果然他们是由以色列人，包括由犹太人，结果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主要召他们，主不只要召南国的犹大人，主要召北国的以色列人，因为要把他们接成一支嘛，一根棍子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圣灵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召你，如召被遗弃、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啊，下面神说了一段话，他说：“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我的怒气仗义，顷刻之间向你湮灭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延续你。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。”第9节：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是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安慰的话，但这些话呢，事实上就是解释整个迦南、整个撒玛利亚的话。所以我们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，我们主要遇见撒玛利亚人，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代表被弃绝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主要叫他永远不在那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爱是永远的爱，那个爱呢，就叫他